俄烏戰爭將屆兩週年，烏克蘭兵力、武器、彈藥處於劣勢。英國率先宣布制裁俄羅斯肉方高層，回應納瓦尼之死。中朝對亞太威脅日增，日擴大同美國無人機合作。馬雲新加坡籍妻子豪宅近3億港幣買三店屋。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2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将届满两周年之际，欧洲外交关系协会21日发布的调查显示，仅有10%的欧洲人相信乌克兰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法新社报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上个月针对12个欧洲联盟国家进行调查，平均有20%的受訪者相信俄羅斯可能獲勝，有37%的人認為俄烏衝突終將以妥協的方式解決。路透社2月21日報導，隨著俄烏戰爭即將進入第三個年頭，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戰場上佔據優勢地位。經過近幾個月的戰鬥，莫斯科控制了爭奪激烈的頓內茨克東部地區城鎮阿夫迪夫卡。首位阿夫迪夫卡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之一第三独立突击旅发言人表示，乌克兰守军士兵人数和俄罗斯军队进攻人数是1:7。为此，路透社采访了乌克兰东部南部1000公里前线不同地区的20多名步兵、无人机和炮兵部队士兵和指挥官。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第59旅面临着一个惨淡的现实，他們的士兵傷亡慘重，武器彈藥已經消耗殆盡，其戰力無法持續抵抗俄羅斯軍隊的進攻。一名呼號為 TYGR 的排長評估認為，俄烏戰爭開始的時候，第59旅有數千名士兵，目前只有60%至70%的士兵仍然在軍隊中服役，其余的士兵不是陣亡就是受傷，因年老或者疾病等原因退出戰場。乌克兰东部战线的恶劣条件曾经造成俄罗斯军队重大伤亡，而当冻土在异常温暖的气温下变成了厚厚的泥浆之后，对乌克兰士兵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纽约时报据西方高级官员及士兵讲法报道，乌克兰撤出阿夫迪夫卡的混乱过程中，恐怕有多达数百名士兵被进犯的俄罗斯部队俘虏或者失踪，对乌克兰军队带来毁灭性损失，可能打击已经低迷的士气，令征兵更加困难。对被俘或者失踪人数的估计不一，在乌克兰军队巩固城外的新防线之前，恐怕无法得到正确数字，但两名知情士兵估计似乎有850至1000人被俘或者下落不明，而西方官员证实这个范围似乎是准确的。美国官员声称阿夫迪夫卡失守并非重大战略挫折，认为俄军在乌东的胜利不一定会导致乌军防线崩溃，亦不太可能再度发动大规模进攻，但若有数百名士兵被俘就很难说。官员指出，自去年反攻失败及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茨尼被撤换后，乌克兰军队的士气已经开始下降。第59旅连长利木津表示，俄罗斯广泛使用无人机的数量使乌克兰军队难以建立或者加强防御阵地。据来自3个不同部队的乌克兰无人机操控人员说，俄罗斯军队的无人机数量现在远远超过了乌克兰军队。除了军队兵力之外，莫斯科当局的国防开支亦令乌克兰相形见绌。至2024年，俄罗斯国防预算金额达到1090亿美元，是乌克兰438亿美元目标的2倍多。乌克兰和俄罗斯国防部没有立即回应有关前线局势以及双方战争前景的评论请求。英国外交部2月21日宣布制裁6名肉方管理高层，并要求俄方即刻将遗体交付纳瓦尼家属，确保调查工作的完整和透明度。外交部指出，英国是第一个就纳瓦尼之死宣布制裁措施的国家。在这个之前，英国外交部在16日召见俄罗斯驻英大使馆代表， 並指出納瓦尼之死應由俄羅斯當局負起完全責任。英國外交大臣卡麥隆21日將出席在巴西舉行的20國集團 G20 外長會議，外交部預告卡麥隆將借機就俄羅斯的對外侵略行動及其對全球的衝擊當面向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提出批評。納瓦尼死於俄羅斯最北邊的監獄之一，別稱是極地狼的特別管束改造型 IK3， 目前包括死亡時間及原因等關鍵事證仍未完全明朗，獄方及俄羅斯官媒相關講法遭多名專家質疑，檢調拒絕向家屬出示遺體，19日並以執行化學鑑定為由宣布扣留遺體14日。納瓦尼生前普遍被視為對俄羅斯總統普京政權構成最大威脅的政治人物。俄羅斯情治安全單位2020年曾使用軍用級神經毒劑諾維喬克毒殺納瓦尼未果。英國政府21日宣布，對主管 IK-3 的加里寧、上校等共計6人實施資產凍結和旅行禁令，不得入境英國。外交部指出，制裁依據是英國的全球人權制裁條例，加里寧等6人需要為違反生命權及殘酷不人道、有辱人格的懲罰或處遇措施負責。俄羅斯監獄系統普遍存在人權侵害事件，前身是蘇聯勞改營位於永凍氣候帶的 IK3 更是條件特別惡劣。2020年遭毒害後，納瓦尼的健康大受影響，隨後約3年在不同監獄服刑，未獲適當醫療協助，且持續遭剝奪睡眠和精神虐待。俄羅斯官媒在納瓦尼死訊傳出後，很快啟動宣傳其死因是血栓。已經有實務經驗豐富的俄羅斯維權人士公開指出，所謂心臟衰竭、
血栓
都是被俄羅斯獄方和官方濫用的對外說辭。英國外交部指出，英方在2020和2021年已經針對納瓦尼遭毒害制裁了13名個人及一個實體。納瓦尼陣營2021年曾經列出35名應為納瓦尼遭毒害及囚禁負責的個人，提請各國施加制裁。英國外交部表示，英方押金已經制裁依份納瓦尼名單上的其中29人，目前已經有總計超過1900名個人及實體名列英國政府的俄羅斯制裁清單，其中超過1700名個人及實體是在俄羅斯2022年2月全面侵略烏克蘭後遭制裁。隨著近期中共同北韓對亞太地區的威脅日增，美國、日本、南韓等國亦積極提升國防力量。除日本同通用計劃推動生產無人機，南韓亦同德國導彈供應商簽署協定，新加坡則打算同美國在關島合作。據 Defense News 2月21日報導，美國通用原子公司計劃通過投資核能領域嚟擴大同日本嘅合作，高層希望依個舉動能夠推動依間公司喺日本嘅無人機製造國防業務。通用電子航空系統公司高級通訊總監斯馬克布林克利喺新加坡航展上表示，雖然無法透露詳情，但公司將好快宣布同一間日本公司建立合作關係，為日本創造一種可以同飛機一齊使用嘅新型通訊吊艙，在面對自然災害的時候亦能夠提供部分援助。近來通用強調將加強它在日本存在的承諾，在新加坡航展2月19日至23日舉辦的第一日，通用就宣布與日本合作推進海上安全、核能和稀土元素領域的技術開發。自去年以來，日本海上保安廳和日本海上自衛隊一直在度測試由通用製造的 MQ-9B 死神無人機監視任務。日本防衛大臣木原念表示，政府計劃擴大測試期的範圍，進行對東海的模擬監視危機。布林克利表示，通用歡迎這些測試，這個表明無人機的優異表現將拓展印太地區的監測任務。 當被問及通用原子公司在日本核能和稀土領域的新投資是否與未來可能的國防合同有關的時候，布林克利表示這間公司對與東京的整體關係感興趣，我們的防務工作無疑為其他領域的對話打開了大門。他說去年11月 KAI 還與另一家歐洲導彈供應商簽署了一項合作協定，將該公司的流星導彈整合到南韓 KF-21 Bolomi 戰機中。不單止是這樣，位於關島的美國安德森空軍基地亦將向新加坡一半的 F-15 機隊敞開大門，因為這個國家亦正試圖加強戰備狀態，將空戰力量集中在位於菲律賓海邊緣的美軍基地，一直是美國空軍提出的現代化計劃的一部分。阿里巴巴集團聯合創始人馬雲的妻子張英以約 2.6 至 2.9 億港幣的價格買落了新加坡達士敦路的三棟雙輪店屋，這個消息衝上21號微博的熱搜。據《商業時報》報導，已經是新加坡公民的張英買落的是達士敦路的70號至72號的店屋，這三棟店屋位於中央商業區，屬於99年地契項目，目前剩餘租期約為 63.5 年。三棟店屋的佔地總面積是3239平方英尺，總樓面面積是10700平方英尺，各棟店屋是三層樓高，外加閣樓。新加坡的街屋老宅通常是連排建築，有著獨特的新加坡老式風格。據彭博資訊去年報導，這種建築建在1840年代至1960年代殖民時期，早期工商人及其家人使用，臨街一層是商鋪，上面樓層是生活區。現在這些聯排街屋從城市文化遺跡成了小資高級生活的象徵，其價格是每平方英尺4000美元左右，是全球最貴購物街曼哈頓第五大道的兩倍。目前這三棟店屋正在由知名的 Carey Hill Architects 事務所進行大規模翻新工程，即將完工。據悉翻新計劃中一樓店面將改造為高級餐廳，以滿足周邊商務人士和遊客的高端餐飲需求，而較高樓層則將被打造成現代化的辦公空間，為各類企業提供優質的辦公環境。此外，為了方便客戶和訪客，店屋內還將安裝先進的電梯設施。至於這三棟店屋的用途，世界新聞網引述市場觀察人士表示，馬雲家族這次購入這三棟店屋，很可能是打算將其用作私人會所，用於招待親朋好友和商業夥伴。他們認為考慮到馬雲家族在國際商界的影響力和人脈資源，將這些店屋打造成一個高端的社交場所，無疑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同時，該觀察人士亦指出，馬雲家族未來亦有可能將這些店屋出租給合適的租戶，從而實現資產的多元化收益。彭博資訊報導，已經成為新加坡公民的張英在1月5日成為 Duxton 一控股72 Duxton 和 Duxton Victory 這三家公司的董事。上述三棟街屋屬於這三家私人投資有限公司，同時間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的 Jasmine Flourish 公司收購了新加坡 Clifton Partners 和開曼群島 PreSG No.1 公司持有的上述三家公司多數股權。張英在阿里巴巴的控股公司成立初期扮演了關鍵角色，是公司元老級員工之一。阿里巴巴共同創辦人馬雲曾經是中國首富，近年來他的科技帝國和個人資產受到中共的打壓，同時還面臨著新進同行的競爭。馬雲長期以來居住在中國海外，經常被網民在多國偶遇。去年3月馬雲開始在中國露面。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贊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